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我们上面提到的耶稣升天和圣神降临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呢就是教会的正式的成立，所以在今天的单元里面我们要特别介绍教会。当然教会是蛮复杂的，历史也很久远，当然我在这里所做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介绍。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就是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并不是像犹太人他们自以为只有他们能够得救，因为他们是犹太选民。的确不错，耶稣进入到犹太民族，借着这个历史耶稣来到人间，他们是得到救恩的第一个优先。但是呢，天主耶稣基督的计划并不是光局限在他们当中，所以犹太人他们有一种优越感，这是非常的不对的，是对天主的计划的一种误解。那么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就是教会呢，就是耶稣基督建立的，为继续延续他已经开始的救赎的工程，暂时还没有结束。耶稣为了要建立教会，他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慢慢在准备了。比如说耶稣他在30年到30岁的时候呢，他已经准备好了出来传教传播福音。他先到了约旦河去接受洗礼，然后进入到旷野里面以40天40夜祈祷，并且接受魔鬼的试探，战胜以后耶稣出来传福音。耶稣在这个当初他就选择了一部分的人，因为毕竟当时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不少，但是耶稣呢他拣选的12个人而已。那么关于耶稣的拣选12个门徒呢，我们在这里要看一看，那就是跟旧约的一个对比。旧约他们选民一共有12个支派，而新约的耶稣拣选12个宗徒，我想遥遥相对。那么关于耶稣他拣选的宗徒，一些宗徒的名字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第6章的地方所告诉我们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据原文是这样的记载的，在这几天耶稣出去上山祈祷，他彻夜向天主祈祷，天一亮他把门徒叫来，由他们中拣选的12人，并称他们为宗徒，即西满，耶稣又给他起名叫波多禄，和他的兄弟安德勒、雅各伯、若望、腓利伯、巴尔多禄茂、马窦、多莫、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号称热诚者的西满，雅各伯的兄弟犹达和犹大斯伊斯加略，他成了副卖者。我们可以想象当日耶稣的门徒一定很多，他为了要在他们当中只拣选十二个人，他经过多少天彻夜的祈祷。因为耶稣白天传福音，同时他治病帮助很多的有病的人和穷人，晚上的时候耶稣常常到橄榄山园去祈祷，跟天父交谈。那么为了拣选这十二个宗徒呢，他那几天彻夜的祈祷，表达他的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与慎重。好了，耶稣他拣选宗徒们很奇妙的，这些过程呢在圣经上听众朋友不妨去翻一翻看一看，默想一下。我们这里可以跟诸位分享的是关于若望福音的第一章的地方，就是耶稣他在约旦河受洗的第二天，诺翰和他的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呢就是日后成为耶稣十二个宗徒当中的两个，一个就是波多禄的哥哥安德勒，另外一个就是若望，若望是雅各伯的弟弟。他们在那里站着，若望看见耶稣走过呢，便注视着他说，看天主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便跟随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便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他们回答说，拉比，意思是师父，你住在哪儿？他向他们说，你们来看看吧。他们于是去了，看到他住的地方，并且那天就在他那里住下了。那时大约是第十时辰，西满波多禄的哥哥安德勒，就是听了若翰的话而跟随了耶稣的那两人中的一个，先去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西满，并向他说，我们找到的墨西亚，亦即基督。随领他到耶稣跟前，耶稣注视着他说，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你要叫克伐，亦即波多禄。 第二天耶稣愿意往加里勒亚去，遇到了腓立伯，耶稣便向他说，你跟随我吧。腓立伯是贝特赛达人，与安德勒和伯多禄同城。腓立伯遇到纳坦乃尔，就向他说，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我们找着了，就是若瑟的儿子，出生于纳扎勒的耶稣。纳坦乃尔便向他说，从纳扎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呢？腓立伯向他说，你来看一看吧。耶稣看见纳坦乃尔向自己走来，就指着他说，看，这确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内毫无诡诈。纳坦乃尔给他说，你从哪里认识我呢？耶稣回答说，腓立伯叫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我就看见了你。纳坦乃尔回答说，拉比，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耶稣随说道，因为我向你说，我看见了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向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以上我们所介绍的只是耶稣召教中途的几个片段。耶稣召教他们呢是很慎重的，而且不但召教了他们，并且就开始派遣他们去传福音，而且耶稣常常给他们一种所谓的在职的教育，也就是耶稣每天给他们讲了很多的道理，并且让他们沉思默想，并且耶稣在他们跟前呢，耶稣也显得很多的奇迹，比如我们曾经提到过，他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麻风病人获得的痊愈，使人复活等等的，还有贫穷的人听到福音，像这些呢，他们都常常看到。所以表示耶稣一方面给他们一些信仰的知识，一方面让他们真正从具体的经验中去体验到耶稣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位墨西亚，也是他们日后的导师。在我们刚才介绍的路望福音第一章里面，有一段我们必须要再解释的，就是耶稣头一次看到波多路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那么现在我们听听马窦福音第16章第13节到第20节的地方所记载的。耶稣来到的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就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波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跟你说，你是波多禄，波多禄的字义呢，就是磐石的意思。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他随即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我这里介绍这段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天主教的组织里面有所谓的圣统制，那么里面的有所谓的教宗，那么教宗呢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继承人接棒人，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无形可见的元首首领，但是呢在世的有形可见的首领就是我们所谓的教宗，过去称之为教皇，那是在一个封建时代的名称，现在我们称之为教宗，就是宗教倒过来啊，叫教宗，就是天主教的最高的一个领导领袖。那么耶稣拣选他呢，当时讲他的名字叫做西满，但是耶稣后来把他改成波多禄，波多禄就是一块磐石，那么磐石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意思就是说他要接耶稣的棒，后来成为全球的天主教的首领。所以我们天主教有一个最高的首领有形可见的，那就是教宗。那么教宗他享有一个特权，就是他不能够错误。不过这里我愿意好好的解释一下，很多的人以为说教宗他既然是人，他怎么可能不错误的，我想不是这个意思。所谓的教宗不可错误性呢，是单单指他以全球的天主教的最高的领袖，他所宣布的一条有关信仰的道理，我们称之为信道，那么在这方面的教宗是绝对不能错，他有天主圣神特别的光照和保护。因为如果教宗在当信的道理方面如果他能错的话，那么我们的教友就会被误导了，可能会失去灵魂。那么至于教宗他以个人的名义他所做所说的，他当然也能够错，因为他毕竟也是个人，只要是人的话一定都有错误，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啊，不然的话会产生一种很大的反感。以下我们再介绍教会的一些的特性。教会呢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什么叫做至一呢？指的就是说耶稣创立的教会只有一个，不管到哪里去了还是一个。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给一些大专学生呢带给他们介绍天主教的教义，后来他们也受了洗。有一个后来到美国去留学，到美国留学的时候他第一封信给我，在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得出来他那种高兴兴奋的样子。他告诉我，他说神父啊，我到了美国之后呢，我到了教堂去，哎呀，他们的弥撒所念的所讲的还有礼仪完全跟我们一样。我说当然是一样，因为天主教是至一的教会，虽然有地方的教会，但是呢他都是在耶稣的代表在教宗的领导之下，后来他成为一个的，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去他还是一个教会，他是没有分裂的。当然过去教会的弥撒都是用拉丁文，所以更是统一，但是因为现在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呢，全球的教会之后，教会现在慢慢走向一个本土化，也因此教会过去的拉丁文现在已经很少被用了，所以在一个很罕有的一个机会之下才用拉丁文做弥撒。但是呢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或者是自己的方言做弥撒，因为这个样子的话教友参与弥撒比较能够有意义的懂得他的意思的去参与，延迟上所得到的效果一定是比较大，得到的神也比较多。但是不管怎么样教会是只有一个，从头到尾就是这么一个。什么叫做至圣的？也就是这个组织是来自耶稣基督亲自的建立，它里面所有的这些道理啊礼仪等等都是很神圣的。第三，至公，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所传的这个教呢并不是光是为少部分的人，他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这个就是他的救恩计划的普世性，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第四个特性就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因为耶稣他在生前在传教之初他已经拣选了十二个宗徒，后来由他们慢慢的就传下来，比如说天主教的教宗呢他也是代代相传，他是终身职的，教宗过世了以后，后来呢会所有的红衣主教他们聚在一起在梵蒂冈的地方他们祈祷，后来才选出一个继承人，所以是从宗徒一代代的传下来的一个正派的一种教会。 好的，现在我们在介绍的就是教会到底有什么使命。教会的使命基本上来讲是为天主的子民和全人类服务。我们要了解教会的使命，就必须要先了解耶稣的使命。那耶稣的使命大约可以分三个，一个呢是训导人民，向人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二个是圣化我们，帮助人恭敬孝爱并且侍奉天主；第三个呢是指引我们奉行天父的旨意，加入天主的神国。那么教会就是继续耶稣传福音及救人的工作。第一个，教会以生活的模范和宣讲圣事以及其他获得圣宠的方法，引导人民走向基督的信仰。那么要达到这个呢，有两种方法。一个，已经信仰基督的信徒之间的牧民工作，就是受洗了之后如何去帮助他们能够继续去加深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灵修生活。第二呢，就是向教外人传播福音，这个就是传统所说的传教。教会执行耶稣基督所交付的训导、圣化及治理的三种使命。第一个，训导就是向普世万民传播福音，就是讲道，宣讲我们的信仰的知识。第二个，圣化，举行弥撒大祭并且来施行其他的圣事。我们在后面有一个特别介绍，七件圣事就是耶稣所建立的七个在现实发展我们信仰超近生命的方法。第三个是治理，也就是管理并且牧放天主的子民。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够介绍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要继续介绍教会的圣职的制度。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祈求天主降福你们，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美满，再见。